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滴住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大家好，我是郑子梅。
Bonjour, à nous le livre Hosea dans la Bible, 我是熊乐。
熊乐，请问您是从哪来的？
今天我刚刚飞完了毛里求斯回来。
你真幸福，能够环游世界呢。
是昨天做梦的时候。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我们回来了。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7:8-16，他们被神拣选为立约的子民，不是因为人数多，国民有多优秀。经上说，地上万族都因你的后裔得福。以色列人呢，背负着向外邦人做见证，彰显神荣耀的这个使命，也蕴含着神对全人类的爱。但结果呢，使命有没有必达呢？不，各个阶层都成了火炉，用阴谋诡计呢互相残杀，内心的欲火怒火最终也是把自己吞灭了。其实以色列的背离呢，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总结的，牵涉到各种复杂的原因。在他们身上呢，我们看到人的劣根性，要快，要马上满足我的需要。你们有见到过什么人或者曾经的自己吧？我们喜欢走捷径，但结果通常都是怎么样的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走捷径啊，或者是用一些速效的药呢，都是因为不想要受苦，想要快速的享受成果嘛。我们经常有句话就是说呢，欲速则不达。真正就是说呢，你越着急呢，往往呢事情呢反而会更慢的完成，或者是呢成果更差。举个例子，这是读书的时候嘛，经常就是说不想要读那么多书，然后就作弊嘛。然后就是偷塞一张纸啊，或者是在那个桌子的上面呢就写了一些答案啊。作弊的方法呢层层不穷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都是失败嘛。
我呢就写过在手掌心的，好像那次也没有失败，成功蒙混过去，
成功作弊了。
对，那么回到北国他们的情况呢，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心里就会想，何必绕远路呢？走捷径不是更好吗？但有时候呢，走近路学不到什么功课，周围有很多声音引诱我们，梁安，走这条路吧，很快就能看得见的，如你所愿。但那都是经过化妆的糖衣毒药。举个例子吧，跟以色列的历史有关系的，随着两个南国明君之后呢，竟然出了一个不孝子，他的名字叫亚哈斯。那这个人呢，算是百面玲珑的，但是几十年经营的强盛国力呢，国库里的金银财宝被他拿去认贼作父了，他就拱手让给送给亚述。在他的眼中呢，那是唯一的办法。很好，我左手交钱，我右手换来帝国的保护，不是很好吗？那殊不知与恶人结盟带来的罪责是他们担当不起的。今天我们来看7:8-16，犹大那一块呢我们暂时不说，焦点依然是在北国以法莲。请梁安帮我们读8-9。
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
八到九节，我这么形容吧，失败透顶的外交政策，让他们把自己推向一个怎么样的绝境呢？
两面不是人的绝境。他说他们是没有翻过的饼，我们知道饼是要两面都要煎得通透的嘛，才可以吃。那现在是没有翻过的饼，就是说半生不熟嘛，所以没用了嘛，人们都不会吃。而且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形容他们头发斑白，就是一个未老先衰的情况。其实他们的外交政策带来的不是一个福气，而是一个衰败，而且是不断的被这个外邦人吞吃，他们跟外邦人掺杂嘛，所以神也会丢弃他们嘛，人丢弃这个饼，但是神也会丢弃以法莲，就是这个原因。
你说到这个掺杂这个动词什么意思呢？像我们烤饼的时候呢，你的面团跟油跟盐巴跟水揉在一起，以法莲就是被外邦人的宗教文化腐败的价值观同化了，失去了神赋予他们独特的身份。那么刚才梁安读的经文第八节，希伯来原文这么说的，以法莲在万民中逐渐消失了，他们在万国中失去了辨识的身份，你更别说成为外邦人的一束光，根本不可能。神用烤饼的比喻呢，形容刚才你说的半生不活的状态，把钱送给亚述求帮助，还以为找到靠山，人家把你吞了，你还傻傻的浑然不觉。刚才纸媒也提到白发，经文说头发斑白，白发更深层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在这里？然后呢，你再去对比箴言的解说，箴言二十章二十九节，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虽然都是白发，但是意义不同哈。我们先来看这里的白发，那属灵上我们就看到以法莲他离弃了神，背离了神，背离神的后果是什么？他信仰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老，就逐渐就枯萎了。所以这白发呢，就象征着他们的信仰枯萎。那国力上呢，他跟外邦人掺杂，那他的外交政策刚刚纸媒说了，他的国力虽然他依靠亚述等等这些国家，但是不代表他越来越强势了，反而他的国力日渐衰败了，这是这里白发的意思。那我们又看箴言二十章二十九节，白发为老年人的荣耀，那这里的白发就不同了。这是岁月积累的智慧和敬虔的见证，是一个人生命成熟蒙神看顾的荣耀的标志。所以这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是因为他们背离神，所以这个白发就成为一个衰老的衰败的信号，那后者不同，是因为人敬畏神活出了智慧，所以白发就成为了荣耀的见证。
我们当中最年轻的熊乐摸摸头上、有白发吗？
有啊，我把它隐藏起来、
你羡不羡慕，或者你可不可想象箴言那里说的白发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嘛，每个人都会老嘛，我都也会有老的一天啊。
那个是光荣的徽章，像箴言那里说的。但是回到今天的经文，以法莲不是优雅的老去，而是未老先衰，像个大势已去的老人家，已经没有什么势力，没有什么能量呢，因为被外邦人消耗了，蚕食耗尽了。你为了讨好外邦人，你只能每年大量的进贡，先填饱满足别人的需求，剩下的才给自己国家的人。想想看，长期下来经济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受损。这里说的白发，我们只会联想到头上那几根白发、但是以色列的斑白呢，好像一块面包或者食物放久了发霉了，发霉不也是白白的吗？无形中的潜入，他们却不知道也不觉得。五章五节我们查考过的经文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何修本的翻译是以色列的骄傲使自己脸面无光。来到今天看的第十节，又见到同样的话，骄傲为什么会让他们脸面又没有光彩又卑微的呢？
我们看到了这里又出现了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呢。这里呢，我们看到骄傲呢是一个主动的、持续的一个态度，因为五章也就说了嘛，还是有一个持续的态度，还有一个行为的模式。他们的骄傲呢，体现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神，他们呢相信呢凭借他们的外交的手腕，跟亚述和埃及之间的那个往来嘛，军事的同盟、经济资源能够自立，就好像刚才小袁你说啊。把我们的资源先给了别人，然后之后给自己，这样自以为自给自足的心态本身呢，就是对于神的那个供应的那个藐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生存的那个策略，但是方向全部都错了，因为他们就是跟众人说，我们不需要耶和华，我们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我们不用神，神可以剔除在我们生命当中了。熊乐，你帮我们再读十节经文，仔细听清楚第十节经文。
好的，第十节这样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然不跪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
第十节的下半节跟我们上几个礼拜查考六章一节就不一样了。六章一节那个祭司不是大声喊说让我们归向神怎么怎么样的吗？祭司不是带头呼吁百姓归向神，在这里又说不归向神，怎么解读他们这种所谓的悔意呢？
其实我们就看他的行为，而不是他口头上我说我要悔改啦，我要归向神啦，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嘛。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嘛。但是我们回顾这个六章一到三节，其实以色列他们这种表现只是为了在短时间可以求神的恩典，其实他们知道神是容易宽恕他们的，只要他们先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啊，神就很快的宽恕我们，其实他们就是求暂时的恩典而不是长久的。
纸媒我打断你一下，
是
因为六章是没有谈到自己的罪的
哦，
他们很快就觉得神两三天就会把我们复兴苏醒了，完全没有提到那个罪。梁安，你怎么看他们的所谓的悔意呢？
假的，他们现在是怎样？因着困境了，所以暂时就寻求，就像十节刚才读过的，遭遇了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困境只是让他们暂时，哎呀，好吧，好吧，我悔改，欺骗神，他以为神也像人一样，被他的表面现象假情假意会蒙骗。其实他们的这个表面的悔改，内心呢，就是还是顽固的，像当年一样不悔改的，没有真正归向耶和华。那这时候他们就像师姐说的，遭遇了这一切仍不归向耶和华。
我们会不会那么斗胆的想要欺骗神呢？我们当然说不会不会，暗地里可能不自觉的也做了很多的。其实何西亚书不止一次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神没有做出恰当的反应。上个礼拜说的第七节，君王都扑倒了，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神。今天的经文第九节，被外邦人消耗能量，还察觉不到有什么不妥当，不知道不觉得。第十节刚刚大家读的，遭遇这一切困境，也不归向神，也不寻求神。所以从经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吗？神一直在呼吁，你们醒醒吧，你们醒醒吧。当他们认为这个政治庇护、军事力量能够给我提供更大的安全感，就把神怎么样呢？抛掉了，丢弃了，丢掉了。我们的信仰，今天说我们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那种灾难的保险呢？买个保险好了，其他方法不管用，我才会想起神。我们口里说倚靠神呢，求告神呢，但是回到生活的压力底下，你首先寻找的是谁的帮忙呢？人的智慧吗？财富吗？还是你拥有的人脉呢？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愿意归向神呢？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二章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却以此供奉巴利。他们认为是巴利能够给他们带来有饼、有水、有羊毛、有麻、有酒，可是他却完全忘了这一切都是那位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上帝给的。想想只有上帝赐雨水使万物生长，更是领他到了迦南地， 他完全把这些都忘记了，
嗯，
只追求巴力这些假的东西。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二章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神拦阻的是他继续行淫，拜巴力，把他们这一意孤行的路给堵死了，主要是给他反省，不要继续的沉迷在原来的那个路当中，而是要转回。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我想问问在座几位一个问题，
嗯
嗯，
先问两岸吧，请问你爱神有多深呢？
我爱神有多深？用100分打分吗？
随你。
哎呀，挺难打的。
对，
难回答，
不敢说，
不敢说，只没敢说吗？
好像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应该要打3次才会对的。
其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爱神，
没有困难的，
对啊，就把神搁在一旁。
熊乐，您呢？
你问我爱神有多深？我爱神很多分，
数也数不尽。我也想起邓丽君了，就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呢，像不像晨雾呢？像不像转瞬即逝的朝露呢？但唯独神对你的爱是天天不改变的，唯独他的爱所会保护你到底。巴力、偶像、亚述、埃及、金银财宝，这些能做得到吗？完全是不能的。只有神主动来找我们，带给我们爱的应许。可惜呢，人太蠢了，把神推得远远的。11节，以法莲把埃及跟亚述反而视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哈，11节的时候，他求告了埃及，投奔了亚述。这里有一个求告，我们看到以法莲本应该是求告耶和华的，但是这里他却转而求告了埃及，投奔了亚述，就认为这些外邦的国家能保护自己。就像我们遇到事的时候，哦，可能觉得我们自己的人脉呀、金钱呀可能保护自己，把神就拒之门外了。所以他们也是依靠这些外邦强国，好像觉得更能保护自己，所以把埃及和亚述就视为了依靠的对象了，
或者说活命的稻草、救命稻草、我的保命伞呢？但没想到自己是往死里去的，还用尽各种方法拼命的抓住他们，很容易像一只动物的什么
驴了，
驴还没出场。11节像什么？
说他像鸽子，
像鸽子、
鸽子很驯良啊。
被骗的像单纯的鸽子，没有选择能力，也没有判断能力。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原来不敬虔的生命呢，会让他们所剩的智慧已经不多了，或者说早就没有了。在极难的时候，我们大声喊叫求告的，刚才说不应该是神吗？但为什么你会求告外邦人呢？说实在呢，我觉得北国的所谓的外交手腕呢，也挺虚伪的，像个钟摆那样，政治风向改变了，联盟阵营也跟着变。我今天求告亚述，我明天就投奔埃及，代表心里根本没有底的。国家遇到危难，六神无主，就很慌乱，乱飞撞墙，飞来飞去，就是不肯飞到神那里去。12节，神用什么方法管教他们呢？网跟鸟的比喻说明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看12节他说什么。说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这里呢，我们仔细看一下，网撒在他们身上嘛，比喻的好像是一种无处可逃的，要让他们所有的外交的努力、军事的挣扎全部都变得徒劳了，使他们呢好像被一个网包围的那个样子，完全的被他们的困境所包围，哪里都逃不了。然后呢，鸟应该是要在空中里面飞嘛，应该是自由嘛、但是神说我要打下他们，神要将他们从自以为安全的高空打下来。那个高空的就是指他们的那个骄傲啊、虚伪啊、那个虚假的安全感，把他们击落，让他们重重的摔在地上。
感觉到他们现在已经六神无主了，神这里呢通过设立网罗和按罪惩罚， 就是来管教以法莲了。
嗯，一个重重的管教。首先我们说一下联盟什么概念呢？两个国家要联盟，其实有很多魔鬼的条款的，包括什么大额的金钱，一定是的。还有一样，你要接受他们的偶像，北国要是签署了就是悖逆神的铁证。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按照他们的恶行跟别国订立盟约的内容来惩罚他们。就像你们两位说的，神的审判好像抓鸟的网那样，你是逃脱不了的。像五章十四节也说过，神说我要夺去没人能够搭救的埃及、亚述、巴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救不了你。人真正要害怕的不是什么强国啊、帝国啊，人真正要害怕的是神啊。不要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先跳过十三节先不谈，十四节百姓在床上的呼号是为了什么呢？
经文都非常的清楚，他们求告的就是为五谷新酒，就是为了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啊，才求告神，而不是因为他们要满足自己的心灵里面得到神那个丰盛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这个是让神都大大的愤怒吧。而且他们求告的是用什么态度呢？在床上，我不是说病人不能在床上求告神，他明明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可是他藐视神，就在床上来呼喊神。而且这个床上有一些历史吧，有一些文化，就是在当时，因为他们跟这个外邦联盟嘛，所以他们就引来一些拜偶像的仪式。这个巴利的仪式就是在床上向他们的偶像去求告嘛，所以他们就会用同样的仪式向神求告，这个对神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藐视神。
我要谢谢姊妹的补充提醒，要不然呢，我们看到经文呢，哦，从此以后我晚上不能睡前祷告了，
对呀、
我不能躺在床上来祷告了。
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哎呀，我在床上祷告，然后睡着了怎么办？
对呀、很多人晚上都会祷告的嘛。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在房间里的那种祷告啊。有谁会在床上呼号神明呢？信奉巴利的人，异教徒他们会在山顶的丘坛或者丛林的包围底下呢行营，进行淫乱的宗教活动。所以在床上呼号描绘的是一种被异教习俗玷污扭曲的敬拜。以色列人长期被污染被熏陶，他们抱着迷信的心态去指定的地方，刚刚说可能在丘坛旁边的床榻，用外邦人求神明的方法来求告神。那求什么呢？求恢复关系的祷告吗？肯定不是的。求解决问题的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吃得好穿得暖，但完全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罪。好，我们刚才跳过十三节，现在请梁安帮我们读十三节，熊乐读十五节。
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
第十五节，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
嗯，大家还记得七章一节吗？跟刚才两位说的那个格式形式很像的。我虽要怎么怎么样，我想医治怎么怎么样，我虽教导，三节经文带出怎么样的抵触感呢？
这里神主动施恩，他们反而是仍旧抵触悖逆。十三节，神主动要救赎他们了，要教导他们，坚固他们。十五节，在七章一节的时候，其实神说过，我想医治以色列。其实那个时候，你就看到神真的有主动向他们发出慈爱，也对他们有忍耐。可是今时今日，这十三节了，他们面对神的恩典，依然就向神说谎。
嗯，可以说无药可救了，但还没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查考何西亚书呢，才第一次感受到神的别无选择，感受到神的不得已。每一节经文都能帮助我们感受神的感受。看着以法莲既愚蠢又顽梗，还变本加厉呢，神救赎他们，他们却怎么样呢？撒谎敌对神，神要教导他们，紧抓着他们的膀臂，他们怎么样呢？不听话，好像呢父亲管教孩子那样，孩子就不高兴了，也不领情，觉得父亲你针对我们，你恶待我们，于是怎么样呢？图谋不轨，全国上下跟神作对，神只能怎么样呢？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强忍着极度的伤痛，然后呢宣告必然会临到的审判。我们尝试感受神的感受。十六节，以法莲最终会变成一把怎么样的弓呢？ 曾经的那些所谓的盟友怎么会成了讥笑者呢？
我们先看第十六节呢，这里说呢，他们跪向却不是跪向之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呢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先我们说一说弓吧，弓的正常呢应该是弓背向外突出的，才能够在拉弦的时候呢储存力量，然后箭才可以准确的射向目标。然后翻倍的弓呢，就是指呢那些弓呢它松弛了，它不可靠呢，射出来的箭呢全部都歪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诗篇第78篇57节这样说的，弓若松弛翻倍，射出去的箭是不会中的。北国以法莲不跪向耶和华，他已经失去了他们立国的那个目的。他们投靠埃及或者是投靠亚述，不但不能够救他们，却是令到他们灭亡的一个的契机啊。
北国被亚述入侵被掳，我们都知道的。有学者认为在那个时候呢，有些人逃难到埃及的，想要投靠曾经的盟友，结果怎么样呢？沦为人家的笑柄啊。北国的政治阴谋家是一座火炉，上个礼拜说了，处心积累要篡位行刺，但讽刺的是，当你们还在图谋暗杀下一个君王的时候，你们自己被盯上了，整个国家很快落在别人的手上。以法莲就像一个坏了没有功用的武器。翻倍的弓什么意思呢？松弛的、诡诈的、骗人的。大家有没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呢？里面有一把古惑的枪，那个古惑的枪呢是前后发射，射完后边再向前的。这里说的翻倍的弓呢，操作倒没那么复杂，它就一个方向反射自己。你射不了敌人，你反射自己。刚才我说是没有任何功用的武器的。想问问大家做一个观察，七节、十节、十四节、十六节这四节经文当中有哪些关键词呢？譬如求告、寻求、归向、哀求、呼号，怎么描述以色列人的虚伪呢？
他们向神求告。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有事终无厌，无事下迎春，就是有事情的时候不能解决的时候才呼喊神，但是没事的时候就会亲近这个巴黎吧。
你把谁当成下迎春？你又把谁当成终无厌呢？前人以法莲也好，北国南国都好，前人的属灵生命怎么帮助我们今天直面内心的真实光景呢？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个以法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的镜子。有时候我在想，以法莲他是投靠外邦的，觉得走了捷径了，结果呢反而失败了。那提醒我们在属灵的路上也不可以依赖人的方法，比如这个世界的潮流啊，这个世界上的强权呀。唯独我们要依靠神才有真正的出路。那第二点，以法莲他是抵触神的引导，明知神的引导却不愿意遵行。神呢有时候都主动的等待他们的回转，但是他们就死不回转。那我们生活中也是临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要及时的承认自己的软弱，让神呢来更新我们的内心，我们不要陷入以法莲那样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虚伪，到最后还不自知。自己的敬虔是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还是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就是个信仰呢，就是个表面功夫。
姊妹说的时候呢，是抚摸着自己的良心的，很扎心的感觉。我们要知道神希望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呢？前人的失败呢，可以是我们蒙恩的途径，我们就勇敢站在这一面古老的镜子面前审视自己。哎，说实在，其实我们也不比以色列人好到哪里去啊。在神面前承诺，我不再依靠空洞的宗教活动，我单单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光照我们。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亚书7章8节到16节，明天我们会进到第8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再见
再见。
唯有耶